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2022年良友电台的主题是成长，而其实成长并不只是一年的事情啊，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尤其家中有青少年的话，更是觉得在这一段变化很剧烈的阶段，这成长的过程很激烈，而且也有时让人措手不及啊。但是一个人既然一辈子都要成长，那么成长不仅是孩子青少年的事情，中年父母也是需要跟着成长的。我的孩子早已经脱离青少年时期了，但是我发现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是需要互相陪伴一起成长的。人一生不仅都是在施工当中，但是我们有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在成长的路上纵使会跌跌撞撞，但是不要忘记神仍然不会撇弃我们，而且他的爱也永远不离开我们。因此无论我们是如何的看待自己，我们仍然是在神里面被看为宝贵的。也因此我们希望更认识神，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价值观和基督教信仰非常不同的世代，我们仍然能够站立得稳，仍然可以敬虔度日。我相信因着我们能够同心同行，因着我们有一颗渴慕的心，主必悦纳。我们终身的事都在神手中，我们一生的好处都不在主以外。纵使在这条成长的路上，有时你感到很艰辛、很困难、很孤单，但是不要忘记了，只要我们仍然有那么一点点的信心，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求主与我们同行，也赐我们同伴，我们就仍然可以一路走到底，直到我们与主面对面的。下面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福音正主协会出版，巴克博士所写，温玉琴姐妹翻译的《行在神的旨意中》。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敬虔度日，经文在提多书第二章11-1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提多书第二章11-1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行在神的旨意中》。提多书第二章11-12节。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敬虔度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蒙召在元首耶稣基督的领导下，要深入并净化社会，将属神的道德价值或标准、人类真正的价值所在注入其中。然而撒旦的王国、异教和世俗的意识形态与团体却大力反击， 新约的作者们已在从人类与文化的角度论到这个世界，指出这是一个远离神、敌对神的社会组织，总是企图将基督徒个人与教会团体挤压进他的模子里，而这模子就是许多先入为主的预设、偏见、行为模式和某些特定的生活方式，让神的百姓以为只有在其中才能发现他们自己。这种相争今天仍然持续进行中。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这世界的价值观总不断地试探拉扯你的儿女，我们真是需要在你的恩典中，在你的翅膀印下，才能在今世敬虔度日。恳求主赐信心和力量，让我们在任何试炼中能够靠主站立的稳。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行在神的旨意中。下面来听这首诗歌，全然为你。
我的眼光和心思单单注视你，哦耶稣，随着你心律甜蜜的灵来充满我，放下为自己抓住的，放手交给你，我的主，我愿使你欢喜，对你的爱不断涌。生命气息
主，只愿你心动。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我爱怎么穿就怎么穿，你根本就不了解我。我不想要去教会，你从来都不相信我。这些说辞会激起青少年的父母很大的反应，焦虑、愤怒、保持距离、绝望。但是毕德生牧师认为，这样的接触会带给父母和青少年更亲近神以及亲近彼此的机会。事实上，青春期就是一个神赐给中年父母亲的礼物。西奇满我家让人用耳目一新的角度来看青少年，彼得生牧师让青春期成为父母可以更深更丰富的来享受亲子关系的一段时光，同时使父母和年轻的小大人双方在灵性上都成长。对于青春期的问题和成长的痛苦，这本书提出一些确实有效的处理方法。这是一本激励人心的书，提供一种父母与青少年之间关系的了解，会增加家庭里的沟通、信任、坦诚、饶恕、爱与和睦的气氛。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一本由友友文化出版社出版，尤金·毕德生牧师所写，何永妮姐妹翻译的《西奇满我家》，要来到第二章《我爱怎么穿就怎么穿》下半段。在上半段，作者特别提到了《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撒母耳从孩子成长为青少年的过程哦，那就是他听见了神对他的呼唤，直接的呼唤他的名字哦。好，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这一章，第二章，我爱怎么穿就怎么穿下半段。撒母耳记上第三章这一段经文为我们打开一扇窗户，透过这扇窗，基督徒看见青少年成长中最重要的事实是与神的关系。其中心点不是他们的性能力，不是他们的智力，不是他们的社交关系，也不是他们的感觉情绪，而是神。青少年已经开始了解另一个世界，了解到自己在宇宙中是独立存在的个体，了解到自己是永恒神的儿女，要面对终极的存在，要在一个具有属灵真实和道德意义的世界中做人。青少年在寻找自我的同时，开始意识到这些事。在青少年学习做决定 以确认自我的同时，回应了他们名字的意义。他们这么做是在回应神对他们的认同，是神叫出了他们的名字。事实上，在教会的拣选教义上，青少年获取的是第一手的经验。神学家在拣选教义的了解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一致同意是神在选择，是神随己意做出决定，而运用在与个人的关系上。拣选的意思是神自由地决定一些事情，这些决定造成极大的永恒的差别。当撒母耳回应神的声音时，他发现自己一头栽入一个有选择性的世界里。所有的青少年也都是如此。我们活在一个神一直在拣选我们的世界里，而我们最重要的行动就是用是的来回应神的拣选。在这样的环境里，做决定就绝不可能不重要又无意义。青少年所做的每个决定，即使是像发型和服装这一类看起来不太重要的事，都是他们学习做决定的过程之一，也将影响他们在基督里做个怎样的人。青少年所做的决定包含在神圣的拣选里，他们不是像有些人所以为的在自我意识的胡乱发作中逐步发展，充分发挥你的潜力。他们也不能因为要照着你爸爸的榜样做而毫无做选择的自由。在这样的决定下，是不会形成真正的自我的。如果只是告诉青少年顺其自然的成长，而这些自然趋势大都是贪婪、自私又具破坏性的，那么哪里还有基督教的福音可言呢？同样的，坚持要有一个跟父母一模一样的自我，无论那父母的模式有多好，又还能有什么好消息可言呢？没有一个青少年希望成为大人心目中定做的样子，他们要自己来，他们要让自己的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年少的撒母耳为青少年的成长做了示范，他听见有人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叫他的名字，一种叫出他身份的方式。最后他知道那是神在叫他的名字，神重新为他创造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件事给父母一个很清楚的含义，父母负责不了所谓的认同危机。撒母耳事件发生在晚上，远离父母和同侪，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祭司以利好像很放心撒母耳独处，让他有自己的隐私，离开他的管辖，没有他的监督，而这件奇妙的事就发生了。每个青少年都应该有这个独处的隐私权，成年人即使身为父母也无权插手。这个自我认同的过程既敏感又复杂，介入不但是一种粗鲁的举动，还可能揠苗助长。领受这个含义可以防止父母加入那些采取宗教的态度来对待年轻人的人，那些人的关心绝对是真诚的，但这种缺乏自信以及在真理上的不成熟只会带来伤害。这些人多半出现在以下这两种团体当中。一种团体是将青少年视为现代社会中追求世俗的一股大力量。从康斯坦丁时期以来，基督教社会中从未出现这种追求自我、强调自我的文化，不接受基督教福音所信仰的生活方式。这个外邦社会有人称之为反正统文化，很明显的需要救恩。在年轻人身上可以发现他最纯粹的形态，他们对历史与基督教一无所知，由于文化的快速变迁，科技与机械的入侵，使这群年轻人被隔绝于圣经和基督教传统之外。他们建构了一片陌生的地区，覆盖在我们所熟悉的基督教文明的领域上。他们说一种我们几乎听不懂的语言，穿着打扮更是随便， 他们个人的习惯显示出一点也不重视社会的健康和卫生设施，他们完全没有人类的罪性和道德的记忆，他们像是人类历史中的孩童，坚持要从尝试和错误中学习每件事，一种反历史的原始人心态。经验就是他们的权威，他们处在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原始状态，他们只有现在。他们被隔绝于人类由痛苦中学到的道德真理之外，被隔绝在圣经过去救赎历史的根基与基督徒的未来之外。这个团体轻看这个年轻世代的主义，并且讨论发起一个特别的行动来带领他们悔改。另外一种团体则用幼稚又惊讶的眼光看着青少年，说在活出福音真理一事上，没有哪个世代的基督徒像这个世代的成人一样失败得如此彻底。这个世代不知不觉地妥协于使个人失去特性的客观现代思潮，这思潮将主价值观放在世俗成就和物质进步上。这世代在受到中产阶级的标准控制的同时，屈从于一种思考方式，接受麻木顺从作为生活的方式，允许精神生活被挤到窄小的角落里。贪婪在进取、进步和成长这些名词的伪装下受到赞赏和鼓励。与此同时，地球遭到大量损毁，心灵萎缩衰退，然而青少年带着拯救的盼望出现了，他们寻求个人的品格和意义，是他们在个人的和科技的相抗衡世界中做先驱的记号，使人类的价值再次占上风。他们的嗑药是合法寻求一种兴奋的内在生命，上一辈人已经把这内在生命拿去换一辆新款车子了。他们的穿着打扮是对自我身份的坚持，而上一辈的人却早已放弃这种坚持，改穿社会所认同的款式了。他们的音乐是委身和投入的记号，上一辈在背景音乐的安抚下已经无动于衷地抛弃这种委身与投入了。他们的性行为是一种对紧张关系采取开放态度的尝试，上一辈在传统习俗和社会禁忌下只能压抑它。这些年轻人是未来的希望，他们的理想是人道的，他们的洞见是公义的，如果他们在道德和神学上有所不足是可以理解的。道德和神学并没有使我们免于一连串的战争以及对地球的污染。把这些年轻人当作清新纯真探索新生命的圣骑士，跟随他们，他们会带我们找到美国的祝福，是这样吗？第一种团体信心十足地谴责青少年，并且已经带着答案准备收服他们。第二种团体则满怀愧疚承认失败，在等待中盼望能够得到帮助。而基督徒父母可以比这个做得更好，他们可以扮演一个更谨慎和更有果效的角色。与其插手干预青少年，不论是热心插手还是等待盼望，都不如学以利，把他们交给神。对父母来说，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在这整个过程中必须做个圈外人。他们不能做太多，至少不要太直接。在年轻人寻找自我的过程中，父母只是个陪衬。自我认同的建立一定要撇开父母，这意思是说，做父母的会感受到被忽视、被拒绝、被顶撞以及不被领情。父母再也不能像孩子小的时候那样习惯于分享每个伤害，亲密地参与每个细节。青春期的这几年一定要保持一点距离。但是如果父母在青春期的过程中必须当圈外人，他们不需要变成反对者。如果父母不能进入圈内分享成长中所有难懂的细节，也不要心怀愤恨或不满，他们还是可以做个祷告与有趣的父母，用聪明的同理心来观察他们，用有见识的信心为他们祷告。他们还可以 为从青少年来的刺激使他们发现自我以及个人得到成长来感谢神。这刺激使他们由一滩迟缓的死水变成神的河流中湍急的水流，在神的河流中奠定成长，为做门徒注入热情和活力。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友友文化出版社出版，尤金·毕德生牧师所写，何永妮姐妹翻译的《稀奇满我家》。下面来听这首诗歌，曲名是《隐藏的珍宝》。
你是我隐藏的珍宝，我见你是如此美丽，从亘古我就寻找你，我珍宝贝你。我看见暗中的陷阱，我知道
刘文很想对现在家中正有青少年的父母说，辛苦了，这一段日子一定是需要有很多的耐心和爱心，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了，神的恩典一定够用的。今天我们从《稀奇满我家》这本书看到的是第二章《我爱怎么穿就怎么穿》下半段，在下一回会进到第三章我不要去教会，不要错过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如果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远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可以你的名将尊贵